今天晚上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里啊，我顺便的说说，我有时候不欢喜一直讲，因为许多弟兄姊妹们呢，在大学里面，在学校里面念书念惯了，你一听见这个 lecture 这个头痛了啊。那么多少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我们讲道讲的太多，都失去了啊，都漏去了，我觉得理解啊。所以我就常想，还不如啊，有时候问问题。希望弟兄姊妹们合作。那有些弟兄姊妹们会这样子讲，我既然不晓得的话还是不要回答吧，不要回答，别人不知道我的到愚昧到什么程度，一回答了别人都就这个西洋兵呢出车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想，你晓得吧，弟兄姊妹们最好的学习是什么，最好的学习就是你的回答错了，那别人把你改正，因为这样子以来这个影像很深的，恐怕你一生一死不会忘记那一点你所学习的。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不要怕错误，谁都学起来的，是不是？所以好，今天晚上第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是谁？你试试看，你好不好试试看，想想看，我们要为主发光，是不是啊？那现在我们最基要的问题就是说，最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是谁？我们的主是谁？能不能想想看？那你恐怕你会说，主的意思是说，什么事情都让他管理。是的，对这个主子，在中文讲起来是有这样子意思。可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圣经的意义？圣经的意义，在我教这个根据圣经假经原则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圣经的字一定要用圣经的字典来解释。这一条啊，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我同一切写那个解经学的人呢相反，他们就说圣经的字一定要用社会所接受了的意义来解释。我看这样子的话，所以把圣经当为世界化了。我们都知道，无论哪一种学问，它有它自己的字典，它有它自己的字典。若是念过希腊赫美的诗的话，你就知道赫美的诗啊，这个希腊文有它自己的字典，你不能用普通的字典去查它的意思。圣经有它自己的字典，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用它自己的字典。事实这一点，若是你学到的话，你就享受无穷。我举个例子哈，许多人是信耶稣的永生就是上天堂，怎么样会把永生解释为天堂的呢？那这个解释哪里来的呢？我告诉你说，这个解释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解释是这个这个中文叫什么，这个办丧事的地方啊，中文叫什么殡仪馆，这个字应该很懂，这个很在上海殡仪馆很说的难，我的头脑就这么不行。殡仪馆，你晓得吗？相信耶稣上天堂，这个解释是从殡仪馆来的，因为在殡仪馆说某某人永生，意思说他某某人上天堂了，所以信耶稣的永生嘛，以为信耶稣就上天堂。你看可怜不可怜？圣经的字典不用去用殡仪馆的字典来解释圣经，来宣传福音。圣经里面永生是永远的生命，不是天堂的意思，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信耶稣得永生就是得神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既有耶稣，不然的话永生没有法子可以进到你里面。永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罪的工价呢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是永生。永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一定要既有主耶稣基督，你才有永生，不既有他就没有第二个法门，这个就是天上人间没有第二个，只有基督，只有他，你才有永生。所以永生根本不是上天堂的问题啊！上天堂的意思，主什么意思呢？主，那在这里啊，我想恐怕我要稍微提一点， 弟兄姊妹们，请记得，在新约里面，除了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这个主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在你里面管理你的一切主次以外，许多地方的主子啊，都有旧约耶和华的意思，都有旧约耶和华的意思。比方说马太福音，请你们看一节圣经啊，马太福音第22章44节，马太22章44节，这里说主对我主说，四十四，那第一个主啊，这个字啊，你们都知道，这节圣经是旧约引来的，是不是啊？旧约引来的，诗篇18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你看看诗篇180篇第一节怎么说法？诗篇180篇1节，看怎么说？啊，诗篇180篇第1节怎么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新约说主对我主说，所以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个主才是平常的一个主，看见吗？这给你一点思想。新约里面有许多地方，这个主字都有耶和华的意思在那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看见这个名字不甘愿，因为他们误解了10条诫命当中有一条，那一条诫命是不可忘情耶和华你神的名的，啊，记得吧？那一条诫命说啊，不可忘情耶和华你神的名，忘记了，忘记了，我们看看好吧？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七节，不可忘情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忘情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四条诫里面，头上4条是关于神的，以下6条是关于人的。所以在这里，犹太人因为误解了这节圣经，所以他们就根本不敢用那个地方，是不可滥用，不是说不可用，他们这个名太深了，我们人不好说他的名。叫犹太人的规矩啊，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可以念这个名字，宇宙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念。那么怎么样，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一定要读的了。你晓得东方人有一个法子，东方人就是用一个别的名称来代替，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名称的时候呢，就用主这个字来代替，希伯来文叫做 Adonai。 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字，他就念了 Adonai， 不念了原来的这个读音。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这个原来的读音就失去了，希伯来文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起初的时候这个母音加上去啊，是后来的这个发现，后来的发明。所以后来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读音到底是到底是怎样读法。可是你删了这个读音，我们不知道意义，我们却有法子可以知道。我今天晚上为了世界的关系，我不在那个这个读音方面把功夫。这个读音呢，现在根据文法的研究，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读法。事实这个读音呢，现在新派的人在那里用啊，用的是还相当准确的读音。我想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们念书就是看见这两个字吧。 看见有没有看见这两个字啊？有多少人看见这两个字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刊物上啊？有多少人看见？看见的人举举手好吧？啊，谢谢。这两个字的读音呢，叫文法的推理，恐怕是相当准确的，相当准确。英文的就后吧，完全是完全是不讲样子。中文的耶和华，我就想你老是把那猴子读得快一点，差不多耶华耶华耶华啊耶华。可是比较准确的读音是耶维耶维，应该是这样。现在许多人他都念的时候都耶维，他把那个重音放在第一个字，希伯来文的平常的时候这个重音中间没了一个字，所以耶维应该是一个准确的读音。可是这个读音我们现在因为已经失去了，我们现在想这个耶维这个读音呢，比较是最准确的，还是也是根据这个文法的推理推出来的。可这个也不要紧，我们说要紧的就是说要晓得这个字的意思是如何，意思如何。所以第一我们要先要讲清楚我们的主是谁，我们的主是谁。从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们念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你们我相信你们一定发现第一章到第二章第四节，或者说到第三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你能看见神的名称呢，是用神，或者有些的中文翻译为上帝，是不是？但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呢，就不同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或者是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那么底下第八节，耶和华神；十五节，耶和华神；二十二节，耶和华神；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十四节。第三章是四节耶和华神，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可是到了第四章第一节呢，又不同了。有一轮拿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是我的那个儿子，不用耶和华神了，用耶和华了。那你想这新派的人呢，真是有好头脑，他想想呢，这个一定是告诉我们说不同的古卷里面抄下来的，有一个古卷里说耶和华是神，所以他们就光是用神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若是你们念书广的，恐怕你们也能看见中文有一个翻译是这样子翻译。这个翻译才 Elohim。 第一创世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都用了 Elohim， 第二章第三节开始用了一个合并的名字耶和华 Elohim 一同用。那么他们会说，那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章从第二章头上三节呢，是用有一个古卷，他称神那是 Elohim， 所以他们称他是义卷。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呢，是耶和华开始了，所以呢这个是绝句。那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仔细一看呢，若是你真正懂圣经的话，你就感觉到他自相矛盾，你还不知道。因为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不是光是用耶和华，也是用了耶和华神。那么你就是要教你的逻辑来讲的话呢，你应该这么说，第一章是义卷，第二章是义卷卷，是不是？那么到第三章才是卷卷。可是他们还不这么说，他们说这个第二章的是另外一个来源。 可是我们要想想看，为什么不要这样子？为什么第一章就是 Elohim， 到第二章第四节，那么圣灵要把 Elohim 跟耶和华放在一起？为什么有他要这么做法？那这个就是说你要懂得圣经的背景。背景什么呢？那个时候都神呢是都神的崇拜，在以色列人经过的地方，在他们将要去的迦南，到处如此，都神敬拜。如果是说把第一章完全是 Elohim， 第二章耶和华，那么这个好像清楚告诉以色列人说有两个神，一个神名叫 Elohim， 一个神名叫耶和华。圣灵很聪明，第一章讲到神的时候，因为讲到神的创造，一定要用 Elohim 这个字。我上一次在 Pine Brook 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 Elohim 的意思什么意思，我今天不再重复。你若是看过哪一段或者听过这个 cassette， 你就晓得为什么我第一章一定要用 Elohim， 你不能用耶和华。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了，你一定要用耶和华。那么用耶和华好了，为什么耶和华 Elohim？ 圣灵有道理的，就告诉你说，请记得啊，第二章的耶和华就是第一章的 Elohim， 同一位神。但是到这里呢，因为他的对人的关系开始了，所以呢 Elohim 这个字用的不恰当，所以要用耶和华。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耶和华就是第一章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不要误会，很清楚圣灵的意思在这里。他们为自作聪明这么说法，把创世纪啊四神功几篇，谁是那位主？谁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 Elohim。 那么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名称呢？那我们知道 Elohim 这个字啊不是一个名字，这是一个什么含头，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做医生的doctor 是你的含头啊，当然了，你们叫我们，我叫我们牧师，那牧师是我们的含头，不是我的名字。Elohim 医生的含头，是不是叫含头？或者是不是叫含头啊？贤德。谢谢你，我已经说过了，若是你们能标进我的话我非常感激啊。若是讲到以后你说今天我几个字记得了，你这个字应该这么多发，哪个字应该这么多发，若是你肯这样子发苦功的话我很感激。这个贤德 Elohim 这个名字，神之所以为神，他应该有个名称，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可以称呼他。同时呢，我们都晓得东方人处名和西方人处名有不同的地方。东方人处名有意义的，不但有意义啊，这个名呢常与那个人的人格有关系。所以我常是同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讲，我说你们，我很不欢喜你们叫你们的孩子受宰，你知道吗？扛督啊，上海人是扛督。我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不收嘛也要收了，一天到晚叫他受宰。若是说上海人叫你的儿子一天到晚叫他扛督，那不扛也扛了，是不是啊？这个名称呢，一天到晚在那有人在那叫你的名，给你影响，所以处名一定要处得好，因为这个与一个人的人格有关系。圣经里面的名称都是有意义的。神在圣经告诉我们，他说 Elohim， 虽然他这是他的衔头，他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么样一位神，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 Elohim 到底什么意思。我想今天晚上已经讲到这里的，未来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呢，没有听见这个，我曾经在 Pine Brook 所讲到 Elohim 这个字，我就请你们稍微看一看啊，几分钟看一看那。Elohim 这个定义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好的定义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一个名称，我们很欢喜懂得它定义如何，是不是？ Elohim 有个定义，那是这个新民记第十章，新民记第十章十七节，新民记第七章第四章，新民记第十章十七节。Deuteronomy 10, 17. In here, let's read it, okay? This is Elohim's definition. Elohim is the definition, right? Definition. Let's read it. Because Yehovah, your God, He is the one who is the one who is the one who is the one. Below, notice, He is the one who is the one who is the one. The one who is the one.大而可畏，以下说不以貌取人，也不收贿赂，非常公正的。他为孤儿寡妇行伸冤，有怜爱积聚的，是他的慈爱的。所以 Elohim 的定义是什么？Elohim 的定义是什么？自大，自有能，自可畏，自公正，自慈爱，五点。特雷啊，在圣经里面还有个比较更短一点的定义，差不多，可是更短，是在尼希米第九章，你看看，尼希米第九章，尼希米第九章三十二节，啊，看见吗？我们的神啊，你是怎么样？自大，怎么样？智能，怎么样？自可畏，怎么样？羞辱，怎么样？是慈爱，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自大、智能、自可畏、信实有慈爱。我们所称为的主，就是那位 Elohim。我们所称为这个为主，记得啊。他是自大、自能、自可畏、自公正、自慈爱。这个慈爱是真没了哈。这个因为什么 ？Elohim 自大，这是第一。用这讲到神这个伟大一方面，神的能力方面，神的可畏一方面，所以慈爱是放在没了。那我们所称为的主就这么一位主，他就是 Elohim， 他是自大，我们多少的时候把他放的说的太小，说的太小，真可怜。这么伟大的神啊，我们多少的时候把他说的太小，太小啊。好像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发怒的时候，他对另外一个弟兄说：“他说今天我把耶稣放在旁边，都你打过明白。”这个耶稣真可怜，可以放在旁边。耶稣，我把你队的里面，我的队里面拿出来放在这里去。耶稣，那我们打好了以后，耶稣请回来。我们多少的时候想，耶稣就在礼拜堂里面，没有在你的厨房里面，也没有在你的宿舍里面，也没有在你的汽车里面。愿主怜悯我们。玛利亚有一种特别的长处。是毕竟以色列人女子没有的。你晓得玛利亚能做耶稣的母亲呢，有一个道理在哪里？神不是随便选人的，他有几个长处。几个长处当中有一个就是说，他知道怎样把神放大。他说我的魂呢把神放大，中文翻译说我的心真主伟大，原来意思就是我的魂把神放大啊。愿神恩待我们。我们要为主发光的话，老实说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没有法子把主放大的话，你就要发光又发不出来。主大，你尽管把它放，我可以担保你把它放的最大嘛，还不够他大。他是自大、自能，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把他的能力啊，约束起来，自能的神。什么都行。我 我有一天晚上在祷告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们说，我说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到神给你一种权利或者一种权柄？他们说什么权柄？我是说当你自己有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安守在你自己身上为你自己病祷告？他说可以这么做的。我说是啊，你们回去好吧，你们以后告诉我神是不是听了你的话。这神给我们权柄呢，反正激励他就是信他们的人，他就是他们全兵做神的儿女。我们平常人都知道做知道做神的儿女，忘记了给你们全兵做神的儿女。他说好好有这样子的。他过了一个礼拜，有两位，有一位弟兄一个姊妹回来报告我了，祷告会的时候他们提出来，他真感谢主啊，他说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这样子一个权利我们基督徒有的。他上个礼拜忽然之间啊，我摸摸我的头颈，我看见这里有一个lamp，这叫什么有个包啊，有个包，无论说什么东西都好，这一个包也好哈。他说，我就嗨，那这样子叫我，你晓得现在的时候有这种东西都是叫人害怕的。哎，我忽然想起，为什么我不按手祷告？他说，我就按手祷告。他奇妙的，我祷告了以后，我摸来摸去摸不到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智能的。可怜我们没有信心让他的能力彰显出来，可是同时只可畏的。你不要以为随随便便，不要紧的，我稍微犯一点罪也不要紧，人不接挂的，没有这件事情啊。我姑且要请你们看在耶和华的定义方面啊，当然了，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当然神要把那慈爱放在头上，可到了末了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最可怕的一句话，他端不以有罪为无罪，端不以有罪为无罪。这点我们多少就是我们基督徒讲，不要紧，神是慈爱的，神是宽容大量的，可是请记得，神对你的罪却不宽容大量。亚当夏娃犯了多少罪？但是犯了罪就没有办法，我要把你们赶出去。特别是摩西这件事情上，好，我只学了以后，真是心惊胆战。摩西啊，神预备他预备了80年的功夫，那么要差遣他，他不肯去，神把他说服了，神给他权柄行神迹，那现在他预备好要去，要去接法老，到半路的时候，神要杀死他。我就想，因为神呢，我不说这个话，若是普通人的话，我一定说你这个人离婚了呗，你这个人离婚了。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预备一个人做这么一件大的事情，现在在半路你要杀死他，可是你要杀死他，亏他有个好太太 好太太就是好事情，能救你救丈夫的性命，他有好太太救了丈夫的性命。以色列人真多么爱他们，把他们从埃及一步一步领出来啊，带他们进迦南。可是不太进迦南，给他们耶路撒冷，给他们圣殿，给他们祭司，给他们先知。可是到后来怎么样，神还是让他们国家灭亡。那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啊，弟兄姊妹们，愿神怜悯我们，他是只可畏的神，只可畏的神。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平常读我们读到的时候啊，或者个人谈到的时候，我们常会用哪一节圣经？当然那一节圣经用的可以的，可以这么用，也应该用的是对的，可是严格的说起来，那一节圣经还是不是给不信的，那一节圣经是给信的人的弟兄姊妹。老约翰真可爱呀！老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老约翰把他自己都包括进去。我就常想了，老约翰，你总不需要说这个话吧？你在神面前够圣洁了吧？充满了爱心。可是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真是可怕的神啊！ 我们千万不要懂对不起。我可以说弟兄姊妹们，那叫我辅导的经验，辅导的经验有许多的时候家庭里面不和睦，什么原因你晓得吗？家庭里面总是好像有这个摩擦，什么道理什么？就是因为你有一次你得罪了丈夫，或者在丈夫得罪了你，你不肯认错，删了以后你认错却不肯认你的错，却是用另外的方法啊，积极的方法啊，或者买点衣裳给他啦，或者买点什么大的礼物送给他啦，那你以为这样子可以过去了？我告诉你不行的啊！你这麻烦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你的罪还在那里，罪在那里，这个根总是要发出来的。就是夫妻的话，我有错的话，我发现我的错的话，就要说，亲爱的，请你原谅我。你同时告诉主说，主啊，请你原谅我。那这样子的话，主能把你的罪搬走了，那个罪不会再发根。那你试试看。这个罪在那里的话，他一定要发给你。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件事情啊！你以为忘记了就算了，忘记了，在心理学方面已经说起来，就是你把它压下去，压在里面的东西，它有一天一定要爆发的。主耶稣基督赎罪的恩典，我常提的，这个意义啊，我也最欢喜讲的，在旧约和新约，意思就是说搬场的是搬走的 ，lift up。remove 那个是邪定，所以为这个缘故，说我们轮罪这么重要啊！轮罪不是光是教我们好像免得神的刑罚。事实老实说，有罪这个刑罚还是从罪而来的。神要你轮罪，把罪交给他，他会把罪搬走，叫你不再吃罪的苦。这个就是轮罪的重要性。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预备了这么一个奇妙的救恩呢，给我们。就是虽然这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明白的话，我们就感觉到太奇妙了。我在哪里吃罪的苦，受罪的捆绑，受罪的折磨。他现在给我们预备一个方法，叫我把那个罪交出去，就要交给他，他能把罪搬走。叫我同罪永远脱离关系，叫我可以从罪的捆绑之下得到自由。你看这么大的一个机会，这个就是这样奇妙的机会。我们的神是自大、自能、自可畏的，自可畏的。老实说，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人问我说你最怕的什么，我就最怕不得神的旨意当中。今天早上我同一位弟兄谈了几句话。弟兄，那位弟兄真，他真是有爱心对我，他就感觉到你应该好像多做一点事情啊，为主的国度啊，怎么样？我说弟兄，不是我不肯做，不是我不肯做，我老是就心里怕什么呢？我有清楚知道，无论做的多么大的工作，若是不在神旨意当中的话，一切的一切，无非你自己白费光阴，白费精神。将来在神面前，神还会说谁要你做？我现在所要的就是要清楚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我就好好做。大小没有问题，只要知道这是神的，这是神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为主名字发光的话，我们一定要对神敬畏神的心。不然的话，还多少的神就能发自己的光，不是神的光。同时，我们也知道神是公正的。真该是慈爱的。那这是讲到我们的主是谁？我们的主啊，就是 Elohim。同时呢，我们要再讲讲。可是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还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 Elohim。这个主子的本身还不是 Elohim 啊，不是 Elohim。主子的本身呢，我刚才已经提过了。我现在要问你弟兄姊妹们一个问题，比方有人问你说你相信神啊，好极了，请问你的神叫什么名字，那你怎么说？你不能说什么就叫神的，什么名字没有名字，什么名字不名字，圣经的确给我们有名字，是不是？神给我名字是一种
启示的方法，叫我们知道他这么样一位神，那么叫我们知道怎样服侍他，是不是？所以我们对他的名字呢，名字啊，应该要清楚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弟兄姊妹，想想好不好？那比方说，我是好像一个不清楚的人，我就这么问你，那你怎么跟我说？用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啊。有时候我问就是啊，有弟兄，耶和华神，那么有人说耶和华神，神字的我还懂的，敬鬼神而远之，神字。这耶和华什么意思啊？耶和华，耶和华，那你怎么说呢？那我们要告诉别人人懂的话，是不是啊？你们的神叫什么名字？你这么说，你说我们的神名叫奇妙，是形容他，他是奇妙的。我们上海人叫一个人呢，不诚实的话叫他花头，花头是一个形容的名称。那有人会这么说，我晓得，他说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说他的名字叫什么？自由拥有，自由拥有呢，就是翻译。原来就是说，我是就是我是，这个讲好像中文有点讲不通的了。也在这里懂得为什么有个中翻中文的人要把它翻为自由拥有，原来就是我是就是我是。那我们来看看这句圣经好不好？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说从三节念起更好，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吧。创世纪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请各位翻到圣经一起念。那各位没有带圣经的话，下一次应该带圣经啊，因为你不带圣经你不看的话，你在这个学习一方面就损失了一部分。我们学习一样东西啊，我们要听，要看，要念，要想，那么我们完全学到了。事实现在是在礼拜堂里面听到，为什么缘故听到得到的益处这么小呢？有大多数弟兄姊妹们就是听，他们不带圣经，讲道的人也不叫你们看反圣经，所以你们从来没有看见啊。那么当然有许多人。有许多人根本不思想，不思想的话呢，神的真理不会进到你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每一次到人面前来，我们要带我们的圣经，带自己的圣经。若是你带别的话呢，有一节圣经好的话，在旁边圈圈或者打记号啊。你不要太宝贵你的圣经啊，圣经很愿意糟蹋它，你晓得吧？你圣经很愿意你啊，用红笔来六笔画了一塌糊涂，他很高兴。你不要以为啊，这个圣经宝贝了，不好摸它，不好把它圈圈，不好把它打记号。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们请你，我到以色列人哪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里原文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有人说，神的名字叫做“我是”。那这个回答是千真万确的。是的，我们神的名字就叫做“我是”，我是。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用我们用思一下，用我们聪明的头脑，好不好？比方说，我们的神今天同你说：“哎，某某啊，请你给我出一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啊， 普天下的人都用得着，各代的历史里面的人都能用得着的，聪明也用得着，愚昧的人也用得着，小孩子也用得着，大人也用得着。请你给我出一个名字，那你试试看，你给你的神呢出什么名字最好？你有没有法子给他出一个名字？你说他慈爱，我给他署名叫慈爱，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是慈爱，不是公义，不是能力了。你给他署名叫伟大，那他就不能算是细心了啊。那这个就是神的聪明的地方。你若是有四点的话，仔细去想想看，想个三天三夜啊，试试看给神出一个名字，能不能好过我是这个名字？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你们的空白的支票，我是写在哪？你要什么？你说主啊，我要圣心，我是圣心。你要就说，我是就说。你要圣洁，我是圣洁。我什么都有。那这个就是他的名字，这就是他的名字。耶稣曾经用过这个名字，在新约里面，我相信恐怕有弟兄姊妹晓得吧？在新约里面有什么地方，耶稣讲过我是啊？弟兄姊妹们啊，在什么地方？约翰福音，对吧？我想同工们，请你们不要帮忙啊，你们当然晓得，我要就是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为什么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不信什么？我是基督，基督两个字旁边有什么？啊？旁边有什么？有基别。这个告诉你，基督两个字原文有没有？没有。所以原文里面就是说，你若是不信我是呢，必定要死在罪中。二十八节耶稣结束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轮子以后必知道我是。耶稣的我是啊，等到他钉死十字架包括身体以后，那这个我是就完全的表现出来。当他没有死以前，这个我是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我是道成肉身，我是被钉十字架的一位，钉在十字架的上的一位，我是有死里活的一位，我是身体的一位，我是今天在父神里边的一位，我是有将来要再来的一位，是，当然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地方了，那事实在同章里面啊，在梅里奥第二节五十八节也是再说了一次，所以为这个缘故，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第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为什么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不信什么？我是基督，基督两个字旁边有什么？旁边有什么？有级别，这个告诉你，基督两个字原文有没有？没有。所以原文里面就是说，你若是不信我是呢，必定要死在罪中。二十八节，耶稣结束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轮子以后，必知道我是。耶稣的我是啊，等到他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那这个我是就完全的表现出来。当他没有死以前，这个我是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我是道成肉身，我是被钉十字架的一位，钉在十字架的上的一位，我是有死里活的一位，我是身体的一位，我是今天在父神里边的一位，我是有将来要再来的一位，我是。 当然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地方了。四十节同章里面啊，在末了第二节，五十八节耶稣再说了一次，所以为这个缘故，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第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还没有亚伯拉罕，怎么样？我是。呵呵”所以他们要，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事实约翰福音里面，已经在约翰福音了，我正再请你们看的好吧？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再说了一次。十八章第六节，耶稣一说什么？耶稣一说什么？不要救治，这个救治就不要他了。耶稣一说，我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推合倒在地上，你看见吗？为什么他们会推合倒在地上？因为这个我是两字是有能力的名称，他们推合倒在地上。所以有人若是问你说，你所相信的神名字叫什么，你可很坦然无惧告诉他说，他的名字叫我是。他若问他说什么意思，你就靠着上，你可以告诉他，他的名叫我是，很有你要什么，他就是你什么。可是若是有人问你说，耶和华这三个字什么意思，那你想耶和华既然是神的名字的话，神的名字既然是我是，那么耶和华一定也是我是了。所以若是你说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么我告诉你，你错了。这个你说这个古怪的怎么样？神的名字既然是我是，那么耶和华是他的名称，这么说耶和华意思就是我是是错呢？这个也就是因为这个字是个动字，懂吧？所以你就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有这个身份的问题。一个动词可以有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一声读书，第二声读书，第三声读书。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叫什么？”所以他当然说：“我是。”可是当神要我们称呼他的时候，那就不好我是了哦，你懂吗？我是啊，我是啊，但是我，你说你自己了。所以呢，当神叫我们称呼他的时候，不好第一声，一定要第三声 ，pass， 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pass。神当他说他自己的时候，他用一声 ，the verb to be， 叫我们称呼他的时候，他用第三声，所以耶和华这个字第三声，因为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字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很清楚的，因为第一声呢是这个记号，第三声是这个记号，你看还是一样的嘛，这是第一声，这是第三声。这个一点也不会错的。耶和华是第三声的字，就等于 Y。这个是没有声音的，在这里有一个有小小的，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母音呢、啊。我们一个小小的母音等于这个一个很短的 E， 所以 Y 就是这个叫做 Y， 这个叫做 Y， 所以这个是一定不会错的。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 Tas。Pass。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说：“你若是不信我是的话，你就要死在罪中。”真的，一个人若是不信耶稣是这么一位耶稣的话，他没有法子可以脱离罪。耶稣这么伟大一位耶稣，丰富的一位耶稣，所以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无论你有多少的罪，只要你肯交给他。他都可以帮你搬走。多年以前，也不是多年，十几年以前，我在巴布琼斯教书的时候，我有时提到这个赎罪的重要性。我说有许多人现在 神经病，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水罪的洪恩，他们不了解这个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的有这个宝贵。有学生听起了，所以有一次他到我那里，他问我，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加拿大，他说你他很好一个基督徒，这个姊妹他是念这个医语库的，他预备做医生，到外国去读医药宣教士的。后来他爱上一个男朋友，那你知道后来这个男朋友从他分开，那时候他非常伤心，以后呢就渐渐瘦下来，不能做事情，那么去看那个心理分析家，看了许多的心理分析家都没有法子可以得到医治。他问我，他说你愿意不愿意他来见你，我说这么远你就到用加拿大到这个 South Carolina 这么远几千里的路，我说他肯来啊，他若是来的话当然了，我肯见他。他就写信给他，他真的来了，真的来了，那我没有法子，我就跟他谈，差不多谈了两个钟头啊。你晓得他的毛病看着毛病在什么地方，他知道耶稣能赦你罪，他毛病就是没有看见这个字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里面，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没有看见这个一切两个字，他就想别人的罪可以赦免，我这个人这样子一个基督徒，而我犯了这么一个罪，当然他起初是没有想到的啊。所以在这里我同时的我顺利的说说，可是我们当中年轻的姊妹们都不是没有在我们当中，年轻姊妹们千万要记得这句话，在没有结婚以前一定要保护婚戒，后来你可以免去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痛苦啊！这是根据我辅导的这么多年辅导的经验，这点论呢你一定要有，保持你自己身圣洁净，到了结婚那一天，那你有了保障。多少的时候结婚以后不能和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那你结婚了还好了，那个姊妹不结婚了，所以他就想着，他就自己控告自己，那魔鬼也控告他，那你晚了，你这种人还会成为好基督徒。所以我同他讲了以后，我晓得他这个情形，我就把这次圣经我叫他念，特别念到说一切的事，我叫他，我说你罪孽，怎么耶稣怎么圣经这么说，一切的罪，他还没注意到一切两个字，我说你罪孽，一切的罪也没注意到，我再叫他罪孽，后来才注意到啊，一切的罪吧，我说是啊，只不过是大罪不可以赦免，小罪可以赦免，不是一切，他也是得到了释放。主有恩典啊，主有恩典。耶和华他的名叫他是，他是一切，他是我们的救赎，他是我们必要什么。那我在这里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好吧啊，我到过错地方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姊妹们问我圣经的问题，你要晓得圣经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可是感谢主啊，受罚我没有碰钉子，我的悲剧在什么地方，不是说我这么聪明的，我的悲剧就当我有难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主啊，你是耶和华，你的名字叫我是，而且我又是他是，我现在需要智慧，求你给我。多少的时候祷告了以后，几秒钟回得来了，回得了以后，我自己就感，我自己有时候都感觉到，怎么样的，这么聪明的，回得的这么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是雅各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可怜，我们真可怜，多少的神，我们把他当为死人的神。他的名字叫阿斯，你要什么？为了这个缘故，说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很宝贵，可是中文圣经翻得不清楚，同时也不能怪翻中文的人呢。翻中文的人，他总要把中文翻向中文，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原来意思就看不清楚了。那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 到人面前来的人呢，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你得向谁祷告？向你的主祷告。他是谁？他是他是他同你说你要什么，签写写下去，签你的名，这个名不是你自己的名哈，你要签耶稣的名啊，你签你自己的名，银行里面拿不出钱来的，你没有钱存在银行里面，这个钱是耶稣存在哪里，所以我们祷告以后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感觉吗？或者你不在门口的时候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主啊也可以，因为你不是把那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放在门里啊，你在祷告的时候已经把主放进去了，也可以。有人呢在加拿大有一个姊妹大发激怒啊，他说现在这些人真没有道理，他们到了门里的时候不讲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子祷告他是不发的，这样子祷告是这个亵渎神的。因为他不懂了，我也不讲这么话，我就感觉到这个姊妹的心，尊敬神的心，爱神的心，这种可贵可知识差异了啊！奉主的名，那么有许多人就是说到了门了的时候奉主的名，是说他的思想跑到外面去了，他们还是他的孩子还是没有奉主的名。我们要紧的就是说要奉主的名，那是对的。奉主的名是什么？他是。他是必须相信他是，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到主面前祷告不相信他是的话，那我们祷告就没有效力。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是啊，他是他什么都有，只要是合法的话，他一定会给我。这是我们的信心。江这所讲的呢，就是说根据字根的意义，我在这里稍微提一点，弟兄姊妹们，你们研究圣经的人一定要注意。平常就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字的一个句子啊，要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根据文字一方面的，一个是根据圣经的啊。比方说耶稣这个两字，根据字根来讲，根据字根来讲，根据字义来讲，耶稣两字就是耶和华是真，耶和华是救主，或者是耶和华拯救，耶就是耶和华的缩写啊。事实呢，在旧约里面许多地方没不是用耶和华，事实原文就是用这个耶字，可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当然了，翻耶翻出来不像样子了，所以把他们翻为耶和华。因为这个耶和华这个名称呢，在圣经里有长式也有短式的，短式就是 YAH。那我恐怕，我就告诉你们，比方最早你们看见这个短式的这个耶和华。是在圈记记十五章第二节，圈记记十五章第二节，中文翻为耶和华。原来这个字呢，不是耶和华，不是这个长舌的，一个短的。事实就，若是你要知道它的读音的话，就是 YAH。就这个，所以中文若中文的话，这个也很好，也呀，是是呀，也不大好啊，也好像一是声音了，应该呀呀。那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也说也为也为这个这个读音啊，恐怕是对的。无论如何，请记得耶和华这个字在旧约有长舌有短舌，是不是都是？是不是叫色啊？样式的色啊，短式，这是短式的字。它的意思当然是一样的，长式、短式。比方说英文的，英文 Samuel 短式是叫什么 ？Sam， 同样一个字，是不是？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的意义。那现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如何？关于耶和华，将来我们已经看见了圣经里面的定义，关于 Elohim， 是不是？现在我要请你们看看圣经里面关于耶和华的定义如何。这是在创世记34章第6节、7节两节。你若是懂得的话，你就懂得了为什么到了第八节，摩西听了这个话以后，他急忙急忙地伏在地上。
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我们一起念好吧，一下，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底下，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是父及子，直到34代。这是耶和华的定义。耶和华定义是什么呢？第一，我已经说过了 ，Elohim， 第一要讲他的伟大能力。耶和华呢，第一要讲他什么？慈爱。是不是啊？所以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怜悯就是说叫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恩典就是说叫我们可以享受我们不应该享受的福分，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在这里啊，这个慈爱两个字啊有一个问题，这个是事实，这是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是个最好一个字，这个字差不多啊到了一个同这个 Amen 这个字同样的重要，可是你这个字就在圣经里面常疏忽了。在这里有一个字说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想这个字啊，Hesed 这个字读音是这么多发，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中文平常翻为有几个翻译，慈爱，恐怕有地方也翻为恩典。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不但是讲慈爱一方面，是信实的慈爱。所以有人欢喜把它翻为这个立约的爱，立约的爱。换句话说，这个字啊有爱的意思在里面，可是呢这个心实一方面在这个字里面强调心实一方面 faithfulness， 事实以色列国为赦免国亡国了2000年还为这立国，就是因为神有这个爱在那里，你念了旧约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慈爱的缘故，神没有办法过了2000年以后他还是要叫他们的国家在匮乏。所以在这里，所以这个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个慈爱也是 Hesed。 这里事实讲到神的信实，神的信实一方面，那赦免罪义孤犯和罪恶，你晓得吧，神赦免我们的罪义孤犯和罪恶，老实说不是根据他的慈爱，那是根据他的 Hesed， 不然的话他何必叫耶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他根据他的 Hesed。 所以在这里是讲到他的信实一方面，那没了一点就是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是讲到他公义一方面。所以你看啊，这个很奇妙的啊，讲到 Elohim 的时候把那个慈爱一方面放在最后面，伟大能力是可谓放在头上，讲到耶和华的时候他把慈爱先放起来放在头上，后来信实，后来讲到公义方面，可是这公义也相当严格的，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弟兄姊妹们请记得这一点，你有没有什么罪到现在还不肯承认，就是有着夫妻之间你不肯承认，是不是啊？千万不要愚昧，这样子愚昧无知，不承认的罪永远在那里，或许这次你第一次听见，神能赦免我们的罪，一定要我们承认。所以我常说承认的好像等于我们把那个拉稀啊搬到家上去，那么第二天早晨呢这个拉稀关了，后来把那拉稀搬走，你不搬出去的话他不会到你家里面搬你。我们这种奇妙的主啊，他很高兴做我们的拉稀关，可是你一定要把你的拉稀搬出去给他，他不会进到你家里面抢你的垃圾。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子，不肯认罪，不肯认罪，情愿
对你对对对一个人好，情愿用一种方法补偿，不肯直接的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罪一直在那里。你记得吧？亚伯拉罕在埃及过的时候，他讲了一次谎话，他没有认罪。到后来，他遭殃的罪犯，但是他没有第三次呢？为什么？第二次他讲谎话的时候，他说他的妻子是他妹妹的时候，他承认了。还有许多新派人不懂了，他说：“你看，这个明明是两个鸡贼，有两种的股权。”所以呢，这个北圣经里呢，把两个故事都放在一起，事实就是一个故事。你看这种瞎子啊，他们没有看见真理。凡是罪在哪里没有承认的，请记得那个罪早知要爆出来，早知要爆发。可是我们多少的时候就不肯承认。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他是耶和华，他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有永久不变的恩典。他是诚实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过犯，但是他断不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这句话的重要性。不久以前，一位姊妹告诉我，她说她的父亲啊，总感觉到，她总感觉她的生命不会长进。所以我同她说啊，是一个男孩子，她说我说。你好吧，有机会就问问他，你说父亲，你有没有承认过，把你一切的罪都承认了？他好像还不大懂。所以我后来就举个例子给他，我说比方说现在有一口柴啊，或者有一株花，可是你上面有许多的虱子在那里，那这个花能长出来啊，因为有泥有水能长出来。可是你这个虱子不除去的话，你希望能有好花吗？有好柴吗？同样的，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你们有问题的话，就是你们不肯承认你自己的罪。你以为承认罪的事情嘛，当信耶稣的时候，那这样子说起来，你比老约翰更好了吧？是不是？哎呀，可爱的老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说就是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比神更公义了。想想神啊，这种罪你不会赦免，可神说一切的不义。愿神恩待我们，叫我们对他有信心，叫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自己在他面前生生积极的过日子。什么法子可以圣洁？把罪交给神。他是你的耶和华，他名叫我是，他有赎罪的恩典，他有割你用的赎罪的恩典，你只要把你罪交给他，何必让这些罪在你身上麻烦你，常常叫你发脾气，常常叫你心中不平安，常常叫你借着机会的时候发泄，因为有罪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有罪在哪里？特别在现在的时候，你晓得，有许多的时候，身体的软弱，身体疾病，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不是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就罪的问题。我越辅导做辅导的工作，你清楚看见有人被鬼附的，为什么有鬼赶不出去？就他不肯承认的罪，不肯承认他的罪。当他肯承认自己的罪的话，鬼立时就出去了。弟兄姊妹们，为这个缘故，说主耶稣基督恩典我们，为我们世界施加上，为我们流血，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罪承认出来交给他。我们的神是Elohim， 我们的神是Yahweh， 我们的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至恭敬、至慈爱。我们的神是Yahweh， 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也是非常公义的。愿主恩待我们。我们晓得他的心情以后，我们照着他的心情去做，我们才能为他发光。不然的话，我们发光只是自己安慰自己而已。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感觉到在你里面 有一种的 drive， 常常能激动你，叫你管自己管不住的，叫你容易失去了基督徒的品格、态度，好不好？你自己查查看，这个根在什么地方？凡是我们所描写的许多的事情，都有个根在那里。若是那个根没有解决了，到了时候，同样就麻烦的事情会爆发的。他是自大，他有能力应付这些事情，他是自能，他的能力够应付我们，他也是自可畏的，让我们对罪不妥协，不妥协。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不要弟兄姊妹们有什么表示，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仔细查一查，何必呢？何必我们要吃罪的苦？主耶稣基督这样子恩典我们，我们有一个心智要为他发光，可是我们有罪在哪里？怎么能为他发光？无论是大罪小罪，罪总是罪。求主恩典我们，有大罪的话不必灰心，无论这么大的罪，他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可是有小罪的话，请你记得，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你自己或者自己心里会这么想啊，不要紧，神在神那里是要紧，只要是罪，在神那边是要紧，他断不以为无罪。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为自己欺骗自己，特别是在夫妻方面。若是你现在或者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告诉你说是啊，你有一次有一件事情上实在不应该如此，你没有向你妻子请原谅，或者圣灵也告诉你说你没有向你的丈夫请原谅，所以到现在频道不知不觉之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一种咆哮甚至一种恐惧能在你心里面起来啊，这种东西在那里的恐惧兼战争假灭惧，这种东西在那里，怎么能为主名字发光呢？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靠主恩典，我们要为主名字发光。主为我们预备了解决的方法，让我们解决清楚。主啊，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需要，愿主你怜悯我们，叫我们不看轻罪，叫我们能看重你的恩典，也不看轻我们有的罪，叫我们知道罪的可怕，罪的权柄，罪在你面前的光景。主啊，在这个时候，若是你指示我们有什么罪的话，求主你给我们胆量，给我们勇敢，叫我们把它解决清楚。哦，亲爱的主，求你叫我们记得你一句话说：若是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要想从那里出来。哦，主啊，这是你的态度，对罪的态度。只要一文钱，一分钱的四分之一，这么小的一个罪，若是罪的话，你就不用了。哦，亲爱的主，求你叫我们真以你的心为心。多少的时候，我们不能享受在你里面的快乐、刚强、勇敢、热心，就是因为这些小东西还在那里。愿主你赦免我们愚昧无知的罪，叫我们靠你的恩典，靠你的恩典，今天晚上就把它解决了，不让它过夜。让你的恩典，让你的能力，让你的荣耀会丰丰富富的领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